次球迷非常兴奋的一个。
佐木康利的球，是 Harry Kane with the header。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It's Spurs Day. We are back in the Champions League.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哎，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di。
大家好，我是老金。
我二锅头老汉。
哎，欢迎二锅头老汉，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也欢迎老金啊。好，我们上周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我们这周要聊的是上周退役的这个热刺民宿啊，加雷斯贝尔。
这周主要聊这个啊，不是聊北伦敦德比啊。
哎，北伦敦德比。
你不是叫我来聊北伦敦德比
吗？有这个比赛吗？
啊？
什么？我们这周末踢过比赛，不是休假的吗？
什么时候比的？这周末不是足总杯吗？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
那哪行啊？对不对？
对，北伦敦德比对于热刺球迷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就是肯定是看了，没有热刺球迷会不看这场比赛，对吧？
但也确实失意了，
对，非常难过，非常气愤。我相信。所有看了这场比赛的热刺球迷，全世界的热刺球迷都非常气愤这场比赛的表现，从场内到场外。
我讲实话，我不气愤。
哦，是吗？你说。
对，因为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第一次做客这个节操巷的时候，聊点啥的时候，我当时其实还列了一些关于孔蒂之前执教的一些经历以及他的一些特点。其实要不是你们当时就比较喜欢他。我其实最开始我就不太喜欢他啊，我只是抹不开面儿，你知道吧？你不能在你说你刚叫我来，然后你们这个聊孔蒂，觉得当时孔蒂是确实当时带的还不错，但是我不能说这个冷水，或者说是我把我这个心底的话说的那么轻啊，
不是，
不得不承认，我们几代他。聊天他很有感染力，就是有的时候我想泼冷水的时候，我就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了。就是有些难听的话，我也确实就不想说了。包括我，大家有印象的话，我这个下窗的时候，我几期节目我都准备好了 PPT， 要批判一下我们这个下窗，结果被杰带这个气宇轩昂、义正言辞的正能量所压制了啊！
是怪我。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这些比赛看下来，我觉得看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就没那么气愤了，就是你有点冷漠了，甚至我是因为，就你大概知道也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因为有一点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你说，我觉得最让人气愤、最让人难过的是那种你很接近，差一点，然后那种比赛或者说因为判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这些都没有。
就是看完比赛之后心如止水，是吧？就觉得跟自己的预期差不多。你赛前看到萨尔、塞塞尼翁首发的时候，就知道啊，差不多就是两个球啊，
可能
下半场阿森纳还收了啊。
对，因为我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这场比赛正好在咪咕直播嘛，我在比赛的时候我就说，我赛前有两个期待或者说希望，就是第一个希望呢是热刺开场30分钟别丢球。第二个希望呢是热刺能先进球。对，这是我的两个期待。因为以按照本赛季的热刺或者以往我们对 Big 6的那些比赛来看，这两个希望只要能够达成，两条线都达成，那么这场比赛基本上都有的一打。那如果两条只要有一条没达成，我觉得这场比赛就打得会非常煎熬，会让人对吧非常绝望，对吧？但是最终还是两条都对吧一一落空，对吧？最终就是达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嘛。
我确实，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呀，让我想起一个我朋友很早之前跟我说过一个特别有趣的，他看球，他看利物浦嘛。他当时说这个，因为有一段时间利物浦虽然。我记得是2009-10年左右，虽然联赛中也开始有起色了，但是欧冠里打得不错。但是联赛中呢，他老跟我说，如果看到对方红牌罚下一个，再加上托雷斯有进球，这比赛应该是拿下了。我说这不是废话吗？就是，但你刚才说的那种感觉会让我想起来，就是咱们在拿一个惊喜的东西，或者说是我们要有一些爆点的东西来跟对方的框架做对抗，
是。
对，所以你要说这个爆点这个惊喜没有了，这场比赛你是根本不可能跟人的框架做对抗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框架。对，就是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然后回到这场比赛，就真的是从反正从上半场开始就有那种 你就觉得这比赛，我从因为我阿森纳球迷刚刚跟那朋友聊的时候，他就在讲，
嗯，
他说下半场你看热刺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担心的。我说说实话，就二比零领先之后，我从来没想过，
嗯，
能扳平了，就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整个场面是被人拿得死死的，而且我们说，原来阿森纳的球员在领先之后会有一些毛躁，会有一些这个。你会觉得他心态随时崩，但是这场比赛枪手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展现出的这种连胜势头啊，当中间折了一场纽卡啊，就是他年轻球员现在也变得就不
成熟了，
那成熟了，所以你给人感觉我们到底要通过什么才能进一个球，进一个球你甚至都感觉对方会不会再进一个呢，因为尤其中间还有一次这个托马斯有一脚爆射，
嗯，
那一下就射的我觉得现在这个差距能让人这么随心所欲，
恩凯迪也有两次嘛单刀，
对对对，就是没停好球嘛那种情况，
嗯，
就这个差距已经如此之大了，就是在这个你的技战术打法一些细节上，这是让我对于这场比赛整个感官上的一个失望，失望之后其实这种愤怒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
嗯，
像曾经就是一点点那种愤怒积累到现在就变成平淡了，当然很多人说洛里这场比赛失误非常大，我觉得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之前的积累积累积累积累，
嗯，
第一次感到洛里老了其实我是在2018年那个世界杯决赛上，
嗯，
我之前觉得他还比较稳，然后在那个世界杯决赛上出了一个失误之后，其实这几年不断的会有这种小失误产生，但是这场比赛我要说那第一个失球啊，其实并不是让我感觉他就是那个点是让我感觉失误了，因为那个点其实中间应该是塞塞尼翁吧，还有一点折射出来，
嗯，
就等于是有一个小转特别奇怪的转出来让他没有抱好，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他这场比赛还有一次开大脚，也是上半场开始没多久开大脚，就是他那种注意力的下降，那种老了之后的反应能力的下降，就是这种失误是让我感觉最没法接受的，
就是往左边的那个大脚上，马上
就
直接送到对方脚下，
就差一点，就那种球感觉近几年
后面是他自己扑出来的，好像是他自己扑出来的，
那后面的印象我那会儿可能心里骂他呢，后面的我忘了，
对，对，因为他扑出来了，所以很多球迷就是或者说我们大家对他这个那次犯规的就是那次失误的印象有所降低嘛，
降低
记忆力，嗯，对，记忆力稍微减弱一些，但毕竟自己扑回来了，但是犯错了毕竟是犯错了，包括第二个球那个球一次快速反击落里就是一脚大脚，然后直接踢得不知所谓，让对手打了一个快速反击，
嗯，
其实也是跟这次大脚是密不可分，就第二个丢球嘛，
嗯，
还是跟就是从洛里开大脚开始那个球就已经注定了可能，对吧，当然这种丢球是全队每一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一步一步累积达成的，但起点确实是从洛里开始的，对吧，所以就有就大家赛后不管是任何热刺球迷，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还在说保护洛里呢，对吧，蛋蛋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就是对于洛里的一种保护吧，或者说一些大家对于他过往一些表现的这种称赞，但是这场比赛之后大家都是洛里零分啊，这种也没办法，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表现，对于一场北伦敦德比的这样的一场比赛来说，
但是正巧套在你刚开始的那个期待上嘛，你觉得刚开始先进球，但是咱们很快就被人进球了，这一下这期待你一下没了，
对，就是所有的害怕，我所有的担惊害怕全都被中了，
嗯，
就我的期待其实就是我担心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担心先丢球，我担心开场先丢球，我担心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先进球，这就是我对热刺现在打英超比赛最大的一种负面的那种期待，就是我很害怕遇到这种事情，因为一看到
怕什么来什么，
对，就是这种感觉，对，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嘛，
因为我觉得咱们自己看得更清楚，之前有很多人说你看就包括什么詹俊也在讲，说这个下半场跟上半场的热刺判若两队，但我们仔细去
对的都是谁啊，
对，仔细去想，你伯恩茅斯说实话我觉得从那场比赛开始或者说之前也有啊，但是我有点记不清了，从那场比赛印象开始比较深刻， 就是从那场比赛人家真的是下半场踢的我觉得有点太放松了，或者说觉得这二比零拿下了、
嗯、
就是让咱们找到了那种突然进一个球，
就是他过早的龟缩，
对，
然后还把主力前锋换下，
而且对方是比咱们要弱很多呀，这实力上确实有太大的差距了，就是你一旦进他一个球他自己心里会慌的，
是，
所以让我们有了可乘之机，然后开始有这个反超的势头，最后三比二赢下，然后后面有一场打马赛嘛，但是马赛最后咱们这个等于是伤停补时阶段人家大举进攻上去了，
嗯，
人要搏一个嘛，结果咱又反超了，
嗯，
对吧，就这两场比赛好像奠定了一个这样的感觉，后面又有一场对利兹啊，其实说来说去就这几场，打布伦特福德的时候这个劲儿其实就虽然也是有可能，但是我感觉没那么足了。然后水晶宫我觉得那场比赛就是一个给咱们喝了一碗迷魂药。因为我觉得水晶宫下半场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包括那个施鲁普冲撞谁我忘了，撞完之后他也站在原地没有去立刻进行回追，结果那个球他就丢了，然后一下他也很快被换下嘛，然后一下水晶宫就连续丢球就兵败如山倒，输了个零比四，就属于那种、
嗯。
但是我觉得那场比赛已经不是说咱们下半场真能踢得很好而取得的胜利，而是说实话对方的那种放松，
对方的失常，
对对对，可能是维埃拉给咱设的套，让他觉得他太强了，对吧？
是、
嗯，
毕竟还是坏，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外界的那种下半场还期待热刺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咱们自己看过来是觉得有点无力回天那种感觉。
其实我倒其实赛前没有像你们的这么的悲观，因为我从历史上来讲的话，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联赛中被阿森纳双杀已经要追溯到什么年代，我想是至少是我跟杰戴认识这十几年来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嗯、
即便是在
1314赛季，1314
赛季就那么一次是吧，因为我记得就是在阿森纳队不败夺冠的那几个赛季，就是在温格、亨利那个时代、海布里时代和叛徒的那个时代，阿森纳最顶峰的时候，我们在主场也基本能打个平局。就是你们大家如果有些考古的球迷的话，会印象特别深，就是波约特最后的一脚远射，然后就扳平，就这种很多。然后最关键的是让我想到，就我看了一下阿森纳这首发，跟我们5月13号也在同一块场地被我们打3-0的。这个阿森纳变化也不大，就是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中卫当时的霍尔丁换成了现在的法国人萨里巴，然后金琴科、嗯、原来曼城队的金琴科换了之前他们那个日本后卫富安健洋，
对，
对，其他当时就是那个
塞德里克，
对，塞德里克跟本怀特换了一下，但是这都不是核心的、
嗯、
然后中场托马斯帕蒂啊，当时是没上了阿尔内尼，
托马斯派
对、
嗯、对，
但是他们的中线场核心就是，你看恩凯迪亚那场比赛也是首发，然后是热刺队这边基本上也是上赛季的，就是那场3-0的原班人马。为什么场面会差距会这么大？就这场比赛，我听你们的话，我感觉你们赛前就已经基本上没有对这场比赛，甚至连一个平局都没有抱太大的期望。那我觉得你再怎么样，我们状态再怎么差，就是这帮人过去了半年。刚打3-0，我觉得怎么也能打个平局。
但是你理性来讲啊，
嗯、
理性来讲、嗯，其实托马斯其实现在是阿森纳就是
中场核心，
对，绝对的中场核心。
嗯、
而且萨利巴你相比霍尔丁也强很多呀。嗯、而且你别忘了那场比赛最开始送点的就是塞德里克呀。
对
对，然后霍尔丁很快被罚下了又。
嗯哼，
所以我想引出了一点，就是哎，为什么他们正好就买了萨利巴？为什么他们？正好托马斯帕蒂这样的球员正好就踢出来了，就是我在五月份那场北伦敦德比之后，在录节目的时候就说，虽然我们3-0轻取了阿森纳，但是我就说我当时的说法就是阿森纳这支阿森纳有点像波切蒂诺，说1516还是1415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热刺，就是这帮球员都是血气方刚，然后可能缺少一点大赛的经验，然后可能缺少一些这个点来爆破，所以我当时觉得啊。我当时那个结论就是，我们这些球员都是黄金年龄，都是28、29岁的这个出成绩的时候，我说啊、正好我们下窗加大投入，凯恩、孙兴民的巅峰，孔蒂来了，我们趁阿森纳还没起来，我们还能压他2年。没想到，这过去了半年，已经在场面上已经是被阿森纳压过头去了。然后我们的人，我们下窗不是没花钱，我们下窗买了很多人，但是这场比赛有谁上了呢？这场比赛 我们用的还是上赛季的这帮人，甚至啊，这场比赛可能朗格莱上了，但是根本也没有什么区别。下半场我们花6000万买来的理查利森起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人家就能买到萨里巴，我们在中后卫上用他们的话来说还是戴尔啊？当然不是说戴尔不好哈，但是戴尔就这水平，就是你很多人在赛后无聊喷戴尔的，我觉得也不可取。就戴尔的水平，大家现在就很明白，就是你这场比赛你怪戴尔肯定是不公平的，你只能说哎，我们为什么下窗的时候没有就是六千万没有去买个主力的中后卫，哪怕再买一个罗梅罗这样级别的球员啊，你去把6000万投资在像理查利森这样，我们不是说理查利森不好啊，但是在中前场，理查利森不是说一个必需品，是一个奢侈品，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角色。
轮换的一个，或者说更多是一个阵容深度上面的一种调剂吧。
对，我觉得士气可能是一方面哈，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他们的就是开局打得好之后，整个体系都打出来。但是我觉得我总归觉得很奇怪，就是你靠一两个引援，不会对整个球队的气质和整体实力有这么大的提升，这个是我看不懂的。就是人，就回过头来，我就想问一下老汉和杰呆，这人都还是这帮人，基本上没什么核心的变化。难道就靠一个萨利巴和一个托马斯帕蒂，你这个就是五个球吗？这两个人就是值五个球吗？
我觉得首先啊，这两个人肯定是很重要。第二就是，其实你刚才讲到15-16赛季，咱们那会儿就是年轻球员蓄势待发，我觉得那会儿的热刺真的。就是上赛季后期的阿森纳很像那会儿热刺，我觉得咱们那会儿也是有一个情况，就是年轻球员踢得非常好，有的比赛，然后呢，可能有个一两个球领先，然后就踢得有点浪了，
对，
就是会有那样的心态产生。但是今年阿森纳首先是在刚刚我们聊的时候也说了，球员成熟度上，尤其是心态的成熟度上有很大的提高，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阿尔特塔确实让很多球员有了十足的进步，你包括萨里巴之前在马赛的时候练的已经非常好了，那马赛那会儿是谁啊，桑保利天天打高压逼抢，萨里巴就基本上在后面单防
扫荡，
对，不是，他的单防能力太强了，就因为你经常上去，说实话贡多齐都推到前面，经常就是后面他每次都要面对这种一对一的情况，这个让他成长的也是非常快，所以他来了之后就是一个即插即用又有身体这样的一个中后卫，又有自己的判断这样一个球员。然后你包括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进步明显，或者说人家是真动脑子在调整球员的，就是本怀特来的时候是一个中后卫，但是现在右后卫已经可以踢得非常非常好了，
对，
就是我觉得他是在能让球员提高的，就是技术上，然后你的比赛感觉上提高的基础之上，心态上有了一个进步。所以再加上我们那场比赛确实是有点球，然后对方有红牌，就是这些综合因素加起来，我觉得这么对比来看并不是什么非常让我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说实话孔蒂这些年这两年带球员啊，没有谁是让我感觉有真正的大进步出现。
对孔蒂他，对他，孔蒂对于孔蒂而言，所以他买人也是这样，就是他必须都是那种已经很成熟，就不需要调教，而且是必须得套在他3-4-3这个阵型中能用的，就是只要进不了他这个3-4-3的这个阵容，你这个球员无论你过往有多辉煌多好使，就我就直接排除，就是直接是永不录用那种，所以他宁可让塞塞尼翁和埃莫和罗亚尔这样的球员就不断的去让他们去试错，也不愿意尝试我们之前说的一些。可能还大家都抱有希望，比如说坦丹加这样的球员去试一试，并意味这个位置，就他就很是一个很执拗，就用北京话来说是一个很轴的教练，而不像阿尔特塔这样，我手上有什么菜，
我觉得都是轴，其实也都是轴，一个是我就钻技战术，一个就是我要把自己球队就是每个位置都是成熟球员，同时具备硬度，然后。最好
是我每个位置都是成熟球员，都具备硬度。我要你孔蒂，我要你安东尼孔蒂有何用？我老金去做主教练，杰戴去做这个进攻教练，
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区别。
事儿是就是，但是人家可能在这个他那套的战术打法里，他就需要这样的搭配。那肯定说咱们的角度，咱们毕竟是球迷嘛。当然，如果放在教练的水平上，就是你说这句，我要你安东尼孔蒂有什么用？我觉得也确实是这样。 那我可以完全换一个教练，你换球迷肯定是不行。
对，对于教练来说，他是他两点嘛，一点是提升球员的个人能力，另外一点是把球员捏合成一个整体。
因为
对
对，因为俱乐部教练跟国家队教练是不一样的，就国家队教练你都是现成的，就是你只要能在短期内把这些人的这个爆发力，把他们的战斗力给聚集起来就行了。而俱乐部的主教练是有一个要养成，
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过程，
对，要捏合体系的这个主教练。你如果说你像孔蒂这样的，那我觉得他并不适合做俱乐部的主教练，他只需要做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就行了，就什么事情都是现成的，也不需要去买去买人，你就是这个框架内的人去做就行了。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放开孔蒂这个话题不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你觉得对热刺队的这个赛季的影响或者是意义在哪里？就是因为你看，其实赛季才刚过半，对吧？就刚刚将将过半，你说热刺队现在就开始摆烂重建，这个。英超摆烂也英超摆烂是没有文班亚马的、这摆烂是没有意义的。然后那你现在这帮人就是你看，就是我觉得士气跟去年就不跟对跟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憋一口气就是带伤也要上，然后你到最后就是能为了这个第四名的这个位置去拼搏，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确实很正能量。那现在我感觉跟纽卡斯尔的这个距离也越来越远了，然后曼联我就没想到曼联反而这个变得这么稳，切尔西还在花钱，利物浦也在花钱，我们1200万、我们看的都是1200万、1300万的人，我们这后面半个赛季热刺队的看点在哪里，热刺队的希望在哪里，我希望二位给我找一点正能量的东西。
如果在你刚刚其实已经提到，就是热刺现在这个赛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表现跟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大相径庭，对吧？当时的时候热刺是充满希望，我们拿下了北伦敦德比之后，尽管只差了三分，但是我们觉得欧冠还是有希望的，整个球队的气势也是往上的。但现在我们整个气势其实是非常的不堪的，我们连续输掉了多场比赛，本赛季面对 Big 6基本上没有赢过比赛，对吧？基本上全败，只平了一场切尔西，客场平了一场切尔西。
对，
但是其实如果你对比一下去年一月份的时候的热刺和现在的热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上赛季一月份时候的，在一月中旬时候的热刺也是非常的难堪的。我们刚刚经历了三连败，刚刚错失了那个首要目标迪亚斯，我们转会窗口上面只有阿姆拉巴特，啊，在我们对我们抛出橄榄枝，但是我们爱要不要啊？又为了一些可能是1000来万的这个租借费也好，或者是转会费也好，有一点。并不愿意去出手。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热刺的状态和去年一月份的时候状态是很类似的，只是说唯一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在于孔蒂已经执教一年了，孔蒂已经执教一年了，但是一年之后的热刺还是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是让很多球迷来说看不到希望的一点。我们去年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在喷的是俱乐部，喷的是球员，喷的是但是不会喷孔蒂，因为孔蒂是刚来的，他肯定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但是一年之后的现在，如果再让去球迷去找原因，大家会发现俱乐部有问题，球员有问题，主教练也不能脱干系，对吧？我甚至是连说连看台上的球迷都有问题，对吧？你可以看这场比赛最后那个南看台那个球迷丢人现眼，对吧？输球又输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掰开一件以前事情说，就拿这场北伦敦德比，我一直很想吐槽一件事情。我还记得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打北伦敦德比那场比赛，赛前我们还记得，大家还记得吧？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 TIFO， Dare Dream Do， 对吧？赛前 TIFO 巨大 TIFO， 这是热刺，新城球场成立以来第二次拉 TIFO。那场比赛对热刺非常关键，全整个俱乐部都非常重视那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就不关键了嘛？我感受不到俱乐部对于这场比赛，好像就像球迷一样，俱乐部也慌了。大家觉得，哎，这场比赛我们没有那种必胜的信念，我感受不到。大家没有那种背水一战啊，当时也是状态不佳。但是就我还记得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关键战役连输布莱顿，平布伦特福德，又平利物浦，直接主动交出了那个争四的主动权。但是热刺在那个时候整个俱乐部从上到下展现了出一种这种背水一战的气势，他们就在赛前直接拉 TIFO， 把当时那支那个我觉得非常年轻的一支可能是对我热刺来说唯一的我觉得是对于热刺来说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吧，就是他们年轻而我们成熟。 这是最大的优势，直接拉满。赛前这整支阿森纳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到就红牌啊重点啊就慌的一匹，对吧？那但这场比赛我们什么都没准备，我不知道我们放 TIFO 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疫情后第一个那个北伦敦德比吗？就还是为了就搞一个纪念吗？都不是啊。其实我就觉得俱乐部并没有一种决胜必胜的一个决心，然后这是我从俱乐部这个运营的角度上面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帕拉蒂奇和列维，帕拉蒂和蒂奇和列维在下窗的时候，我们在看转会的时候，我们觉得俱乐部的操作是非常，我现在回过来头来看，尽管刚刚这个老金已经说下窗其实很多操作是值得商榷，
对，一直不让我说，
已经值得商榷的。但是你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其实当的操作是有计划的，他是有想法的。尽管你说理查利森是一笔非常
奢侈品
。对，但是你回过头来去想理由，还是能够找出一些理由，并且他在操作上面并没有一些就是很拖延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东窗现在到了，我们不能说东窗刚刚过半，我们并不能这么说，因为其实从世界杯开始，东窗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对吧？
你人可以先弹起来了呀。
对，你其实世界杯的时候，俱乐部有大笔的时间在，其实又没有比赛踢，对吧？他们其实很有很多时间在操作。我们在当时在看东窗的，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支俱乐部都开始买人了，连埃弗顿都已经开始买人了。而热刺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十二月中旬了，我们看到的所有转会新闻都是，对，
有兴趣。
有兴趣，对吧？然后主教练，我们到十二月底的时候说开始跟主教练谈续约，然后主教练说看不到
在意
啊，俱乐部说那我们也在意，对吧？这是一个对俱乐部付出了那么多，或者说去年我们先后投入了多少，几乎等了半年才投来的一个这个孔蒂主教练，对吧？当时我们还付出了一个努诺，一个代价，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孔蒂，现在只剩六个月合同，仍然无法对他产生一个充分的信任。我是说俱乐部对于主教练没有办法充分信任，这种充分信任是什么？你在转会市场上的投入啊。那如果你信任这个主教练，你就应该充分的信任。现在我就感觉俱乐部并不是一个在六万两千这个球就是容量的一个新球场在比赛，而是一个依然是一个三万多人球迷的老白鹿巷的比赛。
格局还是不够，是吧？
格局还是在那个一场比赛我们比赛的收入只有不到100万的时候。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一个消息，就是新白鹿巷我们一场比赛单场的比赛的收入就可以达到600万收入。但是我们的格局俱乐部的应云还是在100万收入的那种样子。好像我们不敢，我们甚至连个财报都不敢发，我们的财报要拖到转会日结束之后才敢发。好像我们告诉了其他俱乐部，我们俱乐部其实很有钱。但我们没有看到有钱。我觉得你的就俱乐部的运营现在就是你不管是列维也好，帕拉蒂奇也好，或者说帕拉蒂奇来了热刺这支俱乐部之后，开始产生了一些这个热刺的一些坏毛病啊，就是我们必须按照这种花小钱啊，谨慎花钱的这种思路，对吧？没有那种就像我们刚说的，没有那种背水一战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从运营的角度上面，我们就输了。你看。你们其实刚刚老金一直在说，我们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距，阿森纳是怎么买人？他们看中了本怀特，本怀特是多少钱？5000多万。拉姆斯戴尔是多少钱？5000多万，对吧？我还记得
拉姆斯戴尔没到，
4000多万，
三四千万吧
，对吧？
到不了4000。
对，我记得我在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在讨论这个话，就是我2020年的时候，当时的阿森纳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当时的阿森纳有一个周薪35万的厄齐尔甩不掉，当时有他们奥巴梅扬最后一年合同甩不掉，对吧？他们买来了那个身价高达7000多万的佩佩花不出来，然后他们连续多年没有欧战，他们的资金状况非常的差，但是得来什么？他们找来了阿尔特塔，他们从青训挖出了一大批的好球员，同时给予这个主教练无比的支持，坚定的支持。
对，
这是阿森纳这三年来得到成功的一个关键。但是相对之下，热刺在干什么？热刺找来了穆里尼奥，花了钱不够多， 或者说没有达到别人的预期，然后把人家炒掉。然后我们找来了，我们想找孔蒂，没有找，孔蒂，但是投入依然不够多，依然没有达到别人的预期。现在人家孔蒂都对你不信任了，合同只剩六个月，都不谈，不跟你谈续约，说要在意了。
这代我稍微打断你一下，我就想说一句，就是之前看那个阿森纳纪录片，我是觉得当后面阿尔特塔最开始遭遇一些问题的时候，上来不是有连败吗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信任，但是这个信任啊其实是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可投入的空间了，当时就是说买，虽然说买了后卫，但是你在那种情况下其实老板跟主帅的沟通还是很多的，就是这种信任是我稳定住你的帅位，让你去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啊，我觉得这个是关键。但是咱们这儿如果说真要按孔蒂的要求去买很多成熟球员，说实话咱们的这个压力也确实大，就是万一不成怎么办，我觉得这个看起来也挺恐怖的。
对，那
我觉得在我的视角中我觉得我的视角中杰代刚才的话说对了一半。就是我只讲我的观点哈。我觉得你说对的一半在哪里，就是俱乐部对孔蒂的不信任。但是我想说的是，俱乐部下窗不是没有投钱，而且除了斯宾塞之外都是按照你孔蒂的要求买的人，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人。
对。
就这些人都至少都是他点头的，不能说是他主动想要。所以他我想我一个多亿花出去了，你这些人我看也不怎么好使啊，就是你去年冬窗就是你去年冬窗搞来了库卢和本坦库尔，所以我对你充分信任。那两笔交易那我们觉得就绝对是满分交易哈。但你这个下窗我给了你自由，给了你信任，好，你给我整来这几个，我不是说这几个球员不好，但是就至少他们没有打出一个亿的水平来，甚至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都上不了场，都一个是受伤只能替补，
一个是
根本就，
一个是根本就
上不了场，中后卫还上了一个租借过来的朗格莱，我们根本就不是我们 A 选项 B 选项 C 选项，可能是我们一个 Q 选项或者是 R 选项 S 选项的一个这样一个中后卫。那我对想想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想法啊，你这个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你可能去年冬窗可能就是运气好让你摸到了尤文图斯那两个人，
就是运气好
啊，对，你尤文图斯因为你尤文图斯的人你比较熟嘛，对吧，尤其是帕拉蒂奇那些人水平怎么样你大概知道，别的俱乐部的你可能眼光就没这么好了。所以你说我们冬窗动手晚，我觉得不光是俱乐部不愿意投钱，就是可能俱乐部的这些不幸运是因为他下方的这些投资没有收到回报，
对，
所以才开始我把这个钱袋子又开始捂紧了。我觉得下窗是给了孔蒂和帕拉蒂奇这个组合足够的信任。而回过头来讲阿森纳，我觉得阿森纳也是运气好，为什么，就是我纪录片我是下载了没还没看，就是老汉刚才讲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我的分析啊，当时科伦科可能觉得阿尔特塔的要求也不要求他这两年就能夺冠啊，觉得你这几年反正现有这批人的基础上我小逢小补，然后每年可能投个五六千万，然后这批人打成什么样子，打能进欧冠最好，进不了欧冠可能我第五第六也能接受。他们是以那种像 NBA 啊或者是美国球会这样我以重建的心态来带，就他选阿尔特塔本来就是以重建的心态来选，
以项目的心态来带这个，
对，然后没想到我重建着我重建结束了，我现在今年要夺冠了，
重建结束
也是属于运气好啊，对吧，所以这个是我的视角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我美国的职业体育看得更多一些，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这个是我看下来一个直观的感受，包括孔蒂，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样的感觉，就孔蒂最近几次看他新闻发布会赢球输球赛后他说的话都是非常的片儿汤话，就是没有
反正那个有片儿汤话，也有跟那种小媳妇儿的那种状态
啊，对，
就
受着怨气小媳妇儿，我好仿佛想说什么，我感觉他跟俱乐部的就不信任是一个交互的产生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俱乐部我单方面的说哎你这个人不行我就不信任你我就不给你合同，这两方关系就很暧昧。
对，其实就是你俱乐部内部的关系的暧昧，连球迷都看得出来，那么球员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这种不确认的关系是我们在球场上最终的一个展现。俱乐部不信任主教练，主教练不信任俱乐部，球员也不信任主教练，球员可能也不会信任俱乐部。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就是空穴来风啊，那凯恩毕竟是没有续约到现在，对吧，俱乐部 一直想给凯恩续约，给他一份就是英超顶期的
终身合同，
顶薪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凯恩一直说，哎，我不续，我等孔蒂续了我再续，对吧？从我们所有的转会新闻都是这样。其实你就看到，其实俱乐部现在内外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字，纠结。啊，这个纠结就是我们又想投入，我们又怕输啊。孔蒂也是，我感受不到俱乐部对你对我的一个信任。我球员也是，我感受不到俱乐部对于这个孔蒂的一个信任。我们没有感受到俱乐部在做一个项目，啊，我们就好像就是要赢现在，但是赢现在又赢不了。
现在就是扯淡啊，你可能得会被骂了。真的，你一直在说俱乐部不信任孔蒂，球迷可能觉得还信任什么呀？
对，这个我倒不无所谓，我只是说我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之前其实一直在说，就是我你们大家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在今年就是第四季前半段的时候，我还一直说我是孔蒂舔狗，或者说上赛季的时候我也说自己是孔蒂舔狗。为什么我是孔蒂舔狗？因为是孔蒂带了这样一支。所有主教练，从波切蒂诺到穆里尼奥到努诺都带不出来的一支球队，从一个大家没有人看到希望的一个可能性，杀回了那个英阔别多年的欧冠，这是我对于孔蒂信任的一个来源。我觉得他在热刺成功过，所以我信任他。那现在俱乐部遇到了一个问题，遇到一个跟之前波切蒂诺时期一样的一个问题，波切蒂诺也是经历了多年的一个
蛰伏，
对，媳妇熬成婆的一个状态，然后丑媳妇熬成婆的一个状态，在2018年的时候突然有了一大笔钱的花销，但是他没有打出来，他仅仅
然后买了恩东贝莱，买了洛塞尔索，这些
买了塞塞尼
能想的一些，
买了塞塞尼温，买了克拉克，花了一个多个亿，然后没有任何效果，三个月后他下课了，我仿佛见到了同一个画面。我仿佛见到同一个画面，就是俱乐部没有办法长期的信任一个主教练，尽管这个主教练曾经给你带来过成功，这些成功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只看现在，那只看现在结果就是这样，就是那只有一个结果，最终就是分手，对吧？那这个就是我对于俱乐部现在的运营的一个状态的角度，他的纠结就在这个地方。你信任，你不信任主教练，那主教练当然不会，或者说整个球队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球迷也是看在眼里的。大家球迷现在都就像今天我们节目之前在讨论的一点，或者说很多球迷在社交媒体在讨论的，我们下一个主教练该找谁？我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换主教练周期。那换主教练，我们到底是做一个？啊，
看球不就是这样？看球可不就是这样？就是你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可不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我再来 battle 你一下。我觉得你的观点还站在球迷的观点，就是你觉得俱乐部对我听下来至少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俱乐部对孔蒂的不信任，至少我听下来，我觉得错误还在俱乐部这边。就是刚才老汉讲了，可能球迷觉得俱乐部没错啊，你孔蒂是不行，是该下课，是该滚蛋。然后我想说的是，俱乐部的钱它不是。他的钞票不是自己印的，就是你是一场比赛600万，一场比赛600万，多少人辛辛苦苦做牛做马做出来的？你知道卖一个汉堡挣多少钱，卖一罐啤酒挣多少钱吗？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做出来。包括像我们这帮人在这个官网上面买球衣做出来的贡献，
你这么说有点不想看球了，对吧？
挣钱多不容易啊！然后你孔蒂花花花6000万一个亿的花出去，然后就这。啊，我觉得俱乐部也得想想啊，我这个钞票不是大风刮来的。
哎，那你这么说，帕拉蒂奇到底在干嘛？他的球探部门到底在干什么？
哎，对，这个就是我想
这个问题就这个才是
我很难想象像热刺这样一个，我觉得在欧洲也算是 top 20或者是这个 top 25级别的这样一个
top 10了都已经。
啊，对你球探部门也不行，你青训又不行，然后主教练又是一个要吃现成饭的大哥。
对啊，
你这个俱乐部，你的这些投入，你这个 payroll， 你在干嘛？就是你的这些 staff 的这个给他们付的这些钱，他们在干嘛？我就
但你说球探这个事儿，我得提一嘴啊，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买的人啊，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你觉得比索马也没问题？
我觉得比索马你是搁在现在有问题，但是你说在布莱顿的时候有问题吗？
对，是啊。
在布莱顿头超强 carry 啊，
那就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你买的人不成功就是你的球探不行，那恩东贝莱在法甲更厉害啊。
对啊，这个就没办法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就你好的人这些球员人都很好，但是他来了热刺队，那你像去年本坦库尔跟库鲁塞夫斯基根本就没怎么合练，你来了就能发挥，所以还是运气问题是吧？就我们买人就是摸
水票，他肯定是有运气问题，因为尤文当时觉得这俩人已经不行了，
已经是废物啊。
对，
对，
就攒钱买普拉蒂，买那个弗拉霍维奇的嘛。
对，结果弗拉霍维奇也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买那个本坦库尔和库鲁塞夫斯基的时候，尤文图斯球迷排队
感谢
感谢金主爸爸给我们攒钱买弗拉霍维奇，对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球迷的观点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于俱乐部专业人士，俱乐部他们对于主教练也好，对于转会目标也好的一种态度。
但是说实话，就是对孔蒂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孔蒂这个人，就是说你跟高层的关系，你跟管理层的关系，两边可能都有责任，但是你毕竟是受雇的人，你毕竟是员工，
你是领工资的，
你
老
要
跟老板这么过不去。
关系，但是孔蒂说实话，他在他的执教经历当中不止一次有过类似的情况。
应该是每一次吧，
就是、
不是不止一次。
到不够满意的时候，他就会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压不住啊。包括人投资折了嘛，心里也肯定不是天天闷闷不乐的，对吧？就是肯定也不是特别好的状态。
对，
反正我觉得，因为我一直不太，我确实是在他带队不错的时候，我喜欢他把热刺带到那种带出来那种血性那种状态。但是关键是这种血性会随着你的心态变化，他的不满也降低，就跟刚才哲代说的似的，就是现在球员也怀疑他要不续约，那我们未来怎么办？然后他自己也掂量不清，然后这种我到底要不要拼的这种状态就会往下落，而且他对俱乐部的要求也确实让俱乐部现在很难办。所以我们先不讨论说带的怎么样，我觉得好像两个队就是两个搭配不是特别合适，本身就是
有点像，
我现在想
哎，你去看，就我记得，就是切尔西在找那个波特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切尔西找了一个，切尔西买了那么多人，他们找一个这个需要长期训练的一个主教练，他们找一个需要做项目的一个主教练，而热刺是一个反而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们是要做长期做项目的，
慢慢来，
需要找第二个波切蒂诺的一个球队，我们反而找了一个找了穆里尼奥，找了孔蒂。反而是两支球队好像找错主教练一样，
对，有这种感觉。
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话说到底啊，我们不说这个孔蒂的问题，或者说不说转会目标的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说到这个俱乐部高层的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一直看不到什么，我们就感觉俱乐部一直是想要 win now， 但是 win now 你又不能给出一个与 win now 相匹配的这个计划，
投入
出来，我们做不到。
其实刚刚这个你在说这个的时候，包括之前老金也说了一点，他说波切蒂诺回来完了，但是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就想要
慢慢来，
有一点点我就第一我想要有一点点情怀。我确实我不喜欢孔蒂，我希望说原来我一个喜欢的教练回来，这我说实话，我看球对我来说就够了。我也不是说他非得要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因为你看这两年啊，各种金主收购，我是觉得现在这个英超的竞争确实也非常非常激烈。你要保持那种逼着俱乐部去花重金，那你说实话，每一个超级金主你是很难跟他们去竞争了。
是，
我觉得到这种情况下，那我不如就回到这个最早的那种追求上，就是其实这个之前
什么追求，
就是我觉得热刺是经常会给我惊喜，然后比如说像布兰希尔，实际上他在西甲的比赛我也看过，就是像这种球员能练出来啊，能有一些好的表现啊。然后
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聊的贝尔，就是你冷不丁的能自己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巨，而不是说我买来一个现成品啊。这你想凯恩，
对，就多
出来一个凯恩，
你包括什么埃里克森这些，虽然是买来的，但是他就是通过你一点点培养出来，然后会有那种你突然哪一天听到一个非常好的歌手，然后他一步一步突然出来，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喜欢热刺的人，在很早期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就是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宝藏，这种感觉。
就是就像买股票一样，我们不是找那种蓝筹股啊，我们就找那种妖股，然后看着它慢慢一个涨停板一个涨停板一个涨停板那种感觉吗？
对，当然股票还是你的判断或者说是根据收益，这个更像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个人感觉，对吧？
对， 所以还是看就是球迷对于这支球队的期待是什么。因为最近就像包括北伦敦德比这场比赛输掉之后啊，很多球迷都是很多热刺球迷在赛后会发表一些对于俱乐部非常痛恨啊，或者说非常批评的很多的那种观点，仿佛好像自己选错了一支球队，就是有种感觉，就像比如说我找错了一个这个终身伴侣啊，对吧？很多人其实都是在这样从往这个方面去思考。其实你还是我们如果从看球的这个初衷上面来说，你找热刺是为了什么？
对对对，
对吧？就像我刚刚其实那个老汉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想问问老金，你当时看热刺是为了什么？
我当时很简单，我当时喜欢克林斯曼，我当时非常痴迷的喜欢两个球员，一个克林斯曼，一个巴蒂斯塔，所以我看热刺，包括我现在也还是佛罗伦萨的球迷，只是可能跟热刺的关注度，但是我觉得老汉刚才说的也是我的观点，也是就对从我的视角中来讲，一半跟我的视角吻合，一半跟我不吻合。就是我看这支球队，我当然希望他战绩好，我才会多看。就比如说热刺这两年，我为什么看得多？佛罗伦萨我为什么不看？佛罗伦萨战绩不行啊！啊，佛罗伦萨，你看出来一个人。
臭男人，
那个叫贝尔纳德斯基卖给尤文，出一个基耶萨卖给尤文，出一个弗拉霍维奇卖给尤文啊，那你这种你每年都是就八九名十来名的这样一个球队，然后换了个美国老板，天天给你画饼啊，我要买好球员，然后最后对吧，你就买一个从皇马租了个约维奇，然后工资皇马出了三年啊，就我为什么现在我看热刺看得多？那我换句话我说回来，就热刺队如果重建，如果哈利凯恩走了，然后你进入像刚才就是老汉比较理想的一个我们养成类的这样一个球队，就是那我可能我对这支球队的关注度我自然而然会下降，就了解我的这个朋友也知道我主要精力是放在这个橄榄球和棒球两个项目上，我自然我会用脚投票，我会去看别的这个比赛啊，我哪怕去看中超啊，哪怕去看别的这个项目跟我更有这个血缘关系的这个比赛，我会去做这样的选择。而为什么我这两三年，就杰代刚才说出了我的心声，就为什么我对俱乐部的关注从波切蒂诺走之后我又开始增高了，我觉得俱乐部就是想win now。对于我而言，我看了热刺队已经二十多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我就想要一个冠军，我就想要一个不是卡拉宝杯的冠军，你足总杯也行，
不是奥迪杯的冠军
啊。对，你联赛冠军和欧冠两个能不能让我在我有生之年看一个？就是我不年轻了，我看热刺的，我看刚开始看热刺，我是小学生，现在我都对，我现在我都已经快四十了一个人了，就是我再给我二三十年，拿不了冠军，拿不了联赛冠军，就是我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我当然是要 win now， 所以俱乐部之前无论是从穆里尼奥到请孔蒂，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在录节目之前说波切蒂诺来了，我觉得波切蒂诺来确实可能就会像走入像老汉这样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球
队，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
买一些年轻的半成品，然后你两三年有一个爆点，两三年可能我们能进一次前三前四，能偶尔还能争一下冠，但是你这个争冠明眼人就知道就是去冲一下，就是去赔一下，你最后是没有这个硬实力的。尤其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五换体制下的足球偶然性更小了，但是拼阵容厚度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昨天最后下半场上来这些人不能首发，而不是说就是就你这阵容厚度就比不上那些能做重大投资的这些人，连那个纽卡斯尔他都可以把圣马克辛把伊萨克，就昨天纽卡斯尔绝杀那个球是89分钟上来，他把这些人能有厚度能上来，为什么我们换上来的人都发挥不了优势？我觉得就是这样，我就是要 win now。你拿不了冠军，我就可能未来看热刺队，我还是会支持他，我还是像看佛罗伦萨这种心态。然后等有一天，我跟杰代两个人，杰代现在头发现在已经白了，到时候可能我们连胡子都白了，说老金啊，伦敦去不去啊？今年好像真的要夺冠嘞。我不想等到我们对吧？你已经坐不动十几个小时飞机去伦敦的时候，再去见证这一天。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昨天其实看热刺队这场比赛之前，我是去了苏州看了我的家乡球队浙江队。跟山东鲁能的足协杯决赛，就是我在最后看到那个浙江队的队长弗兰克，就是赛比赛最后结束吹响中场哨的时候，弗兰克浙江队队长一个人站在场上看着鲁能队，看着山东队在那边庆祝夺冠，弗兰克就一个人在场内，永远就久久的不愿意离去，然后满天飘着雪花，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人，就哈利凯恩，
哈利凯恩，
我不希望就是你哈利凯恩在，就有这种场面。 出现、嗯、我希望哈利凯恩拿冠军。
嗯，
那 你这个很明显是希望他走啊。
啊，对。我刚才说了，我希望哈利凯恩在热刺队拿冠军、
嗯、我真的、嗯、我都有一阵希望他走。
嗯，
就是在他跟曼城传的时候，我说不要在这儿待了。
我觉得老韩你说对、嗯、就是我昨天就是我看到浙江队队长弗兰克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次我希望哈利凯恩离队了，就是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之前谁说哈利凯恩要走我就想揍他。但我昨天我自己想把哈利凯恩，你要不还是走吧，你跟哈兰德换个位置，你今年吃饼已经吃到快吐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热刺在运营上面的纠结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又想威闹，但是又花不出该有的实力，又要靠孙凯来拉动大家球迷对于这支球队的一个期待，
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是我现在觉得
我们很多球迷，其实很多球迷现在就我们昨天北伦敦德比进去了，入场6万2000人。其实大家其实已经现在有些分神了，就是我们上一年的财报、嗯、应该是对热刺来说是会一个创纪录的盈利，因为疫情过后整个球场恢复正常之后，所有的比赛的收入也好搞活动也好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那么对于热刺来说，造这座球场的所有的期待都已经达到了，他可以拿到很多，他可以赚到很多钱。对于
就我们已经熬过了财政最困难的这一段，现在是摘桃子的时候了，在从经济上来讲已经开始摘桃子
了。对，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俱乐部就应该，我们不是说就在还是那个穆里尼奥时期或者是波切蒂诺时期那样的一个热刺靠欧冠奖金来去投入
过日子
的这个时候了。
嗯，
对吧，就我，所以我现在就在觉得热刺还是那个字，就是纠结。他又想靠这个，又想靠那个，我他们又达不出这样的一个投入，
又当又立。
对，
但是啊，我得说，就是我觉得孔蒂本身的能力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强。
是，
我是觉得即使给他这些钱，也未必能怎样，因为你
这个下窗就是明证啊，给他钱他不一定花得好。
你像瓜迪奥拉。对吧，人家也拿冠军，人家当然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我是希望明显能看到他在他手底的球员也能有进步，他能有一个明确的框架。但是我们看孔蒂之前的夺冠，他这个框架相对于来说简单，这是在我不是之前说了吗，第一次做客节操像做客咱们这儿的时候我就说过，其实他在切尔西也好，在尤文也好，在国米也好，当时的阵容都是比其他的球队要强的，而且没有欧战，他拿了冠军，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在英超，你换句话说，上次英超的球队拿双冠王，也就是欧战跟联赛，都是2007-2008年了。现在的英超竞争就更加激烈，所以你在现在这个情况，光靠砸钱，如果球队没有那种进步，没有那种过程的话，你太难了，就是你拼出来都很难。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俱乐部就是俱乐部运营的上的一些纠结，然后刚刚也说到孔蒂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孔蒂这个话题上面来说，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踢成这副屎样的情况下，半场没有换人，或者说这个首发就已经让人无法理解的时候，半场也没有换人，然后本赛季的结果面对 Big 6全败的这样一个结果，球迷不理解或者说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我们以前打 Big 6客场基本上也没有好果子吃，这个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很多人吹波切蒂诺说啊，强强对话怎么要有一套，其实强强对话的时候，波切蒂诺时期的时候客场也跟屎一样，就
波切蒂诺经常被血洗，你自己去现场都看过。
对啊对啊，我不知道看过多少次波切蒂诺被血洗，但是主场好说歹说至少能拿个偶尔赢一场，偶尔赢一场，还是平的也有一些平局，输的还是少一些。
而且场面基本上都还挺好看，就不落下风。
不能至少说在主场上面我们是不落下风。但是昨天这个主场我踢的跟上半赛季在球场那个客场有个毛区别。面对我们，我觉得整个主场球迷从这个开场这个呼声 歌唱声、助威声就不断。我们在那个电视机前都能听到这个声音。
到后面就是阿森纳球迷跟那唱歌，
对，一直到下半场，一直到下半场最后阶段都是在阿森纳球迷在唱歌。但前半阶段，热刺球迷的呼声是非常响亮的。
是、
啊、面对这样的一个助威声，热刺上半场被阿森纳揍成这个样子哦。我是觉得这样的表现是让所有球迷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也是最终话说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孔蒂，对吧？而且另外一个事情大家其实刚我们没有提到，就是之前一直在说热刺比赛很多啊，这个连轴转，然后其实打北伦敦德比之前我一直没有提到一点，这场比赛热刺是一整周训练的，这是热刺很久很久以来没有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我对这场比赛原有的一点微小的信心的一个来源。对，这个小很小的一个期待，我觉得给孔蒂时间去打单线啊，去充分的训练球队的时候，球队的表现是能够有所不一样的，就像上赛季最后阶段的时候。但是这场比赛我们踢出来的东西还是跟之前双线作战的时候一样，球队疲惫不堪，上半场完全不知道状态在哪里啊，即便是在主场我们依然被对手揍得找不到北，对吧？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你让就是作为我是孔蒂舔狗，我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那更别说，
说明你不是舔狗，你就是一个假舔狗。真的舔狗这个时候还在拼命的给孔蒂洗地呢。
是，
对，
暴露了。
对，
是，说不定我说明我对孔蒂的舔还不够。
心底已经变了，你心底已经变了。
对，就像我至今都不承认这个穆里尼奥就是在热刺的是穆里尼奥的问题。就是我昨天看完热刺队之后，因为我要等着看 NFL 的季后赛。我中间还看了一会儿罗马打佛罗伦萨的比赛，哇，罗马就是把佛罗伦萨按在地上揍啊，真的是这个各种压制。而问题是罗马队阵容并不就跟佛罗伦萨相比至少没有明显的强，就他用的都是一些可能热刺队有兴趣但是不一定，你像什么扎尼奥洛这些人可能来热刺队也不一定能打上主力的这些人踢得很好啊，就是你而且穆里尼奥人家在罗马也拿了一个虽然是苍蝇大腿但人家也是冠军啊，对吧，也是洲际级别的冠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真正的舔狗不是像你这样的。
你现在已经不爱那个女神了，你只是爱自己对她那份期待。
对，所以话说到最后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主教练的问题啊，球员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录到现在，我们很少说这场比赛里面发生的一切，球场上的
没必要复盘。
没有，我觉得没有必要复盘。在这样的比赛，我们说经历了那么多热刺比赛之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复盘。其实话题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的问题还是出于在这个管理层上的，你不能说就是说这个叫谁啊，刘易斯不投钱就能解决问题，或者说你找一个投钱老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一个在很多决策上面能够有从一而终，或者说方向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层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而不是一个我们还是小富即安的一个俱乐部，我们还是一个住在三万人的白鹿巷老白鹿巷的一个俱乐部，我们不是一个为了生存而生存的俱乐部，这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会造球场是为了什么？我们当时为了那个度过了十八个月没买人，为了造这样一个六万人的球场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天吗？但是这
为了花钱嘛，对吧？挣钱你是为了花，挣钱不是为了存起来，就是收利息，对吧？七存七。原来阿森纳队有一个说法叫，
对呀、啊，这现在我们苦日子都过去了。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但是俱乐部在运营上面，在转会方面依然这副鸟样子，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咱们仨代表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
对，三种观点正好，
对
对,
对，完全不一样角度。老金呢，他是希望他不管怎么着，他希望拿一冠军，你甭管给我用什么招。
嗯，
我跟你讲，如果是索尔坎贝尔来当主教练能拿冠军，我呢也做他舔狗，我绝对做他舔狗，对吧？我在家里面
这个我还是不能接受的，
我
在家里后院给他立雕像，
这个我还是不能接受。
然后每天往雕像上尿尿。
没这么损。
然后准代是属于他的思考会比较理性，就是站在这个或者说更宏观一点，站在这个俱乐部，从俱乐部身上，从运营者管理者身上找问题。我就是属于这个比较佛系，你只要让我 有点期待，也未必，也未必说要拿冠军，对吧？偶尔能出俩人，这个年轻球员，对吧？有提高，然后能一直给我点惊喜，我就
买。伦敦德比不要老是输，对吧？能先打个有来有回。
我跟你说，其实这个真有点相反，就是虽然你刚才说咱们在客场的时候经常打这些强队也不好，但是原来你经常打强队的时候，可能我朋友都不知道，哎，这是这个哪个队啊？因为一些这个泛球迷、伪球迷，他只知道曼联或者阿森纳。
这就是小球迷的快乐，但是小球、
啊、
但是小球队总有，就是或者说对于热刺这样一支球队来说、嗯、你对他的期待会是会慢慢提升的。
对，现在
不可能永远是，现在已经
确实提升了，
他不可能永远是小球队，他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小球队那个样子，除非他降级了。
咱这球场在这儿也不会是小球队了。
对，是、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既然已经开始往大球队那个方向去改变，球场造的那么漂亮，训练场那么漂亮，找来一个拿过那么多冠军的主教练，而且不是，
哎，他没拿过几冠军啊，咱得说，
而且不是一个，我是想说，我们还有引了、之前还有穆里尼奥，对吧？连续请，连续请来多个
了，
连续请来那么多、
啊，
或者说连续两个这个拿了那么多冠军的主教练，最终还是落出这幅田地。我觉得俱乐部的管理层是有最终要承担这个责任的。
哎，但是俱乐部的这个管理层又是最难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给换了。现在大家都说 levy out。你最不可能 off 的就是他呀！
哎，
你球队卖了，
那这么说、嗯，我觉得这个东西那这么说，嗯、那你说，就阿尔特塔跟孔蒂现在花钱上，我觉得都可能孔蒂还多一点，我感觉，对吧、
嗯？
那你说人家这三年慢慢走过来呢，对吧？
对，这个其实，
所以他其实他只是给了主教练多一些的时间，但是我觉得给孔蒂相同的时间没有意义。
嗯。
孔蒂给他时间，他也不会用。
我个人觉得，
他也不会去练斯宾塞这样的球员。
你把布莱恩希尔搁阿森纳去练，你搁曼城去练，就那脚底下的活儿，对吧？身体再练壮一点，我觉得。而且有一场比赛，布莱恩希尔踢的还可以。说实话、
嗯，
我忘了哪场了，是不是前面有一场？
就前面那两场，对。打水晶宫和打那个，
因为他在西甲的时候真的
可能是打足总杯的那场吧？你说
包括奥运会，
劳斯吧，
包括奥运会都是还可以踢的。
是我希尔我也看了他比赛，我觉得希尔这个球员是有特点，但是他不适合在孔蒂的这个打法，就他你说
他绝不适合。
对，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切尔西新买的那个乌克兰球员，我觉得希尔比他没差多少，都是那些边锋啊，人家花一个亿买一个这样的球员，
希尔的左右脚、
我对那个乌克兰球员的评价，我就觉得就是个右脚版的库鲁舍夫斯基啊，就是我们就三分之一的这个身价。
那你看浅了，真的，因为我刚才刚聊过，我觉得切尔西是在给大哥随份子。人家是讲那个更高的格局，先把
国际局千金买马股。是吧？
对对，国际局势这块先参一股，之后再说。
资助一些军队是吧？
人不是今儿说了吗？2500万矿工掏2500万，这2500万从哪儿来的？
对，
是哈。
对，对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其实本来应该聊贝尔，热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其实有几个球员，我认为是对列维产生非常大影响的。
嗯。
一个是当年那个卡里克，一个是当年那个贝巴，然后是到贝尔，这一条线串起来之后，让热刺开始有了明确了自己的一个就是引援思路吧。从那些年其实就开始，就是买小妖培养，然后出成绩。那个时候的热刺其实就是没办法，只能卖。但是到后期到了波切蒂诺时期，热刺开始不卖了。那、不卖了之后，那么球队开始有了一些更高的期待了，球队成长也不一样，但是俱乐部的格局没有涨上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问题。但是贝尔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要稍微再带一句。
对，其实因为我想说的是贝尔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贝尔对于一个球队的意义，就是因为我刚才前面也说了，我支持热刺队是从喜欢克林斯曼开始，但其实克林斯曼在热刺队没踢几年，他很快就走了，所以从90年代中期到2009-10年贝尔踢出来那中间其实是一个漫长的黑暗时期啊，这十几年来热刺队不光是被隔壁阿森纳压着打，基本上这个球队在场内场外其实比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样子乱多了，当时无论是从主教练到管理层到各种负面的新闻都特别多啊，但是我觉得贝尔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一层面上我有点像刚才老汉提的，就是你看着一个自己心心念念的球员，自己队里面的球员从一个毛孩子变成了一个国际巨星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跨时代的，而也正是因为贝尔的崛起， 让国际足坛，让那些所谓的伪球迷，让那些半球迷，那让那些可能只看意甲、西甲的球迷认识到了托特纳姆热刺队这支球队。就是你之前哪怕一场热刺队的比赛你没看过，甚至都不知道托特纳姆这是在伦敦，但是你肯定知道贝尔在客场打过米兰的那一场比赛的帽子戏法，你可能都会都会对关于贝尔的任何那几个梗都津津乐道，比如说把球传给三秒钟之后的自己啊，比如说贝尔 FC 啊，你各种这种各种的这个东西，把热刺队真正的从一支英超的中游勉强算中上游的球队推向了国际强队，我觉得这个是贝尔的划时代的意义所在。就我们也可以提热刺队在前互联网时代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是那个都是老老年间了，它根本是这个黑白电视机时代的那个辉煌。九十年代末期啊，不，九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除了莱因克尔，除了加斯科因，但是也很短暂。这些球员在热刺队也不算是待很长时间，很快也就离开了啊。贝尔是真正的在热刺队，虽然待的时间不如他在皇马待的时间长，但是也是待了六年，然后带着热刺队从自己也是从一个替补，然后从当时有一个梗，你贝尔上场的球队，热刺队基本上都是
必输
，甚至是他、
哦、赢不了。
对，他的 debut， 他的先发就是打他的第一场热刺队先发，我记得特别清楚，北伦敦德比打阿森纳，他上来直接任意球先破门，结果那场比赛他的直接任意球破门，成为了阿森纳队一个青训球员尼古拉斯本特纳的背景板。尼古拉斯本特纳上来之后就头顶脚踢，把热刺队揍的鼻青脸肿，从此以后贝尔先发的比赛热刺队场场输啊。所以你看着这样一个可能是灾星一样的球员，到最后变成国际巨星，到最后他走了之后换来了七龙珠，他换来这个七龙珠里面的有那么几颗，比如说埃里克森，比如说登贝莱，
拉梅拉
正是
登贝莱，不是
正是靠
查德利，
那对，正是靠这几个人成就了波切蒂诺那支打进欧冠决赛的热刺队。所以他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把热刺队从一个地方性的这个球队变成国际强队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历史地位是绝无仅有，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啊？你有哈里凯恩，我觉得对哈里凯恩对于热刺队而言，他的贡献肯定是比贝尔更大，但是他没有这种让热刺队破茧而出的这种历史意义啊。哈里凯恩，那他走了之后，我们再专门再做十一期节目来介绍哈里凯恩对热刺队这个意义啊。我承包十期，你们再承包一期就行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就很多很多我们的朋友也看 NBA 啊，就我觉得贝尔对热刺队特别特别像凯文加内特对于森林狼队，就是你在一个不是很强的球队，把这个球队靠一己之力把这个球队从季后赛边缘的甚至季后赛之外的球队带成季后赛的一个，也可以说是常客吧，
常客，
我们也欧战常客。然后你在这个球队付出了自己的所有，却拿不到一个总冠军的时候，我选择了出走。我选择了去到另外一个球队去拿总冠军，成就了
我选择了哈拉马德里。
对，我年轻的时候，包括在贝尔刚走的时候，我是特别不理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我之前喜欢巴蒂，喜欢佛罗伦萨，就巴蒂也在他生涯的尾期做了一样的选择，去了罗马，也在罗马拿了冠军。所以我综合这些情愫，我想起来，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希望哈里凯恩走，就不希望你哈里凯恩变成卡尔马龙啊，对吧？我就不希望哈里凯恩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话说回来，说到贝尔，就是我觉得贝尔的这个生涯完全可以拍一部电影。你说纪录片都是委屈他了，就是你从一个南普敦的天才少年到热刺队的灾星，到靠着阿苏埃克托这样大家瞧不上的这个卡麦隆左边后卫去打非洲杯，才勉为其难的开始打主力，然后就开始 carry 球队的这个一个巨星，然后到在马德里也是各种高光时刻啊，虐那个巴萨的那个边后卫巴尔特拉，这个欧冠决赛几次绝杀，然后把威尔士队带到了一个他的前任吉格斯从来没有带到的高度，虽然也是靠着欧洲杯和世界杯的世界杯没有扩军，是靠着欧洲杯的扩军才带领着这个威尔士队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但世界杯没小组出现哈，这个达到了这个各种高度。然后最关键的是，你如果是一部好莱坞电影，肯定得有温情吧？他有啊，2020赛季到2021赛季新冠这个肆虐的这个赛季，他来到了热刺队，20场比赛进了11个球。虽然那个赛季的末期，因为我们穆里尼奥的各种这个跟球队的各种问题，球队出了现在很多问题，但是我在想，这个是一个温情的大团圆的回归的结局。然后他从热刺队离开之后，去到洛杉矶，然后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场比赛，他生涯的最后一场联赛，又是在美国 MLS 的总决赛绝平， 然后还在点球大战中发进点球，就你要是给什么样的好莱坞的编剧这样的剧本，他才能拍出这样好看的电影。
还可以加那个大话西游那个就是孙悟空出来
的
音乐，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一部电影的这个剧本。然后再比如说他在高尔夫上面的造诣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完美了。一个人他玩得透，他什么球都能玩得好，你就特别的好。所以你就说了贝尔，其实我还是想说哈利凯恩，就我当然是希望哈利凯恩穿着热刺队的球衣夺冠，但是我在昨天我在苏州的时候，第一次让我脑海中有了这样的印象，你要不还是走吧，你别去曼联哈，走了也别去曼联，你要不拜仁我觉得是最稳的，那滚去，
去国外，去国外，
对，去拜仁对吧，是肯定是最稳的，你去皇马可能还难度比这个在这个德甲要难一些，毕竟还有个巴萨也在那里吧，对吧？我觉得你要么去拜仁，要么去巴黎，我觉得我会很开心。
我说实话，我现在啊往前看，他在热刺的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把他看浅了，因为那会儿的惊喜是多，但是啊速度快，包括很多时候能有一个爆射，能有一个就是靠自己
视觉冲击力强哈，
对，视觉冲击力。但是后来啊，就是包括他在离开热刺之后，在皇马那就是在欧冠决赛，咱这都不用提。但是后来很多次让我感觉到他更不一样的时候，他是在威尔士队。其实威尔士队这几年你要说他的实力确实也不强也不行，
真不行，是真不行，
对，真不行。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是欧洲杯，当时小组赛打土耳其，应该是就是他已经没有了当年就是那么好的爆发力。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贝尔的评价就是觉得他那种暴力美学的东西，但实际上真的忽视了他的组织能力跟他的球场上那种视野，以及这个就是很多大局观的东西。其实这个他也是世界顶级巨星，
是
慢慢发现他真的能靠自己去改变球队，他真的能说把自己那点突破，那点那个就是说老了之后的那个为数不多的可能有几次真的
留不到油箱里面剩下的油，对吧，
对、
啊、能把它
留到
最
后最关键的时候、然后真的就这支球队啊，威尔士这几年全是靠他带着走啊，你不管说出现还是说在欧洲杯在世界杯当中真的是靠他一个人。我现在觉得如果要当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说情况也不可能是那个情况，就是勒紧裤腰带就买了埃里克森，因为埃里克森是1000多万嘛，就买了埃里克森。然后呢可能还我觉得就埃里克森就够了，然后没准夺冠了真的跟哈利凯恩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他区别凯恩的一个地方，就凯恩的那种性格，我觉得他是比较内向，就是他有点那种梅西的感觉，就是他不太爱能拔得起来那种状态。但我觉得
到时候被列维卖了还在帮列维数钱是吧，
就是贝尔是那种是那种真的能在关键时候就是你能知道他是大哥，就是他能站出来，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热刺其实那两年，你包括在这个欧冠决赛，当然那会儿是凯恩受伤啊，有一些伤病的情况，就是在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其实热刺也一直缺这么一个人。所以
对
再往前看，小时候看贝尔是那种天才，欣赏他的那种爆发力。后来看，我觉得这个球员其实一直是被所有的球迷低估的。
是的，
就是即使他达到这个高度，
对，贝尔
我们看到的是他场上的华丽的数据，其实
对对，包括你看剪集锦也是，就是他那些漂亮集锦太多了，所以真的忽视了他。有的时候你看威尔士包括后期他其实位置有点靠后了，一脚长传也非常厉害。
我们那个时候穆里尼奥那个时期的时候，贝尔的那个这个播客里面聊贝尔 聊了不少。我在贝尔退役之后，我也去重看了那个赛季的贝尔的所有进球，就在热刺的所有进球，历历精彩。这种进球其实并不是就是球队里面能够打的那么随心所欲，赏心
悦目，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吃饼。他真的是很，就是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爆射，
以这个年纪
都是技巧性的射门。
而且你还记得当时其实他的那个在热刺时候，就第二次回归的时候，他在热刺的这个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就被穆里尼奥那个时候吐槽过嘛，就一直是养伤的一个状态。但每次他回到球场上的时候，尤其是到最后梅森时期的时候，那个时期的贝尔，那个随心所欲，那个踢球那个潇洒，我是觉得真的这个是 热刺这些年
看的踢球是一种享受，
对，在这些年热刺里面是没有看到过的，就他是那种真的是一种大师的境界了，已经开始。我如果说唯一的遗憾就是贝尔最终没有能够继续留在热刺再多踢一年，
没有在热刺退役。
没有在热刺就是真正坐满球场，新白鹿巷坐满球场的一个情况下能够和球迷去见面。因为当时最后一场比赛，我记得贝尔最后一场，我记得踢的不是很，也不是贝尔踢的不好，是热刺踢的不好。就当年那个赛2021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其实踢的灰头土脸嘛，对吧？然后那个告别不是很圆满。我觉得贝尔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回热刺的新白鹿巷，能够跟主场球迷告个别，或者是踢个什么样的这个友谊赛，或者是也不是友谊赛，慈善赛什么的，那么对于
民宿，
对于球迷来说就是真的是
那感觉还是不一样。这个感觉跟他穿热刺的球衣
那肯定
不一样，
那肯定。
而且我还是想说他毕竟在皇马待了十年，我觉得 未来历史上以后想起来他还是应该是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一个皇家马德里的球员。就是这个也是我对他的遗憾，就是他在热刺队待的时间太短了。就是
皇马球迷想他是皇马的，对吧？热刺球迷想他是热
刺球迷，我在我心中他也是一个皇马球员，就是他的所有的标签都是在皇马
更多一些。
对，
更多一些。
就是这个是事实，不能是我是因为热刺球迷，不能因为我是个韩国人我就说孔子是韩国的。我没有任何的隐喻啊，我是尊敬的球迷。
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遗憾，或者说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希望凯恩在作为热刺的球迷来说，我们不希望在凯恩身上再一次见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吧。我们希望凯恩能够，
就是刚才二锅头说的非常重要一点，凯恩跟贝尔性格非常不一样。凯恩是属于那种邻家小男孩，就是你到时候列为稍微 PUA 一下，乖乖的续约三年啊。我觉得这个是，哎呀，这到时候再说吧。
反
正都被摆过一次了，这不是还
对
吧？
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聊了非常多，聊了北伦敦德比，聊了在俱乐部到底是谁的责任上面的一个小小的 battle， 对吧？尽管我们觉得最终大家可能在达成了某种方面的一个默契，但是这件事情最终还是要需要一些改变，或者说在转会市场上面现在还有时间啊，或者说即便对于一些悲观球迷来说这件时间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变还是比不变要好啊！
昨天有一个热刺球员完成了零封，面对姆巴佩、梅西跟内马尔、
罗登，对，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吧。我们希望下周的时候，再录这次聊点啥时候能够有个好心情。
没错，
因为尤其下周就是春节了，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热刺的下一场是客场打曼城，免不了的可能在新春假期期间要给各位听众心里面添堵，对吧？但是大家心态放平一点，我们当时几代同学对吧，也是寒假也是春节期间飞越整个这个欧亚大陆去英国，也是看被曼城队虐了六球是吧？1-6还是2-6啊？
1-6，主场
对吧？对，主场虐1-6，就这种时候。你看球时间长了，这种小概率事件会经常出现，
总是会有
大家放宽心态。然后如果打曼城这场比赛还是踢得特别的难看，场面或者是比分特别难看的话，我觉得俱乐部马上会做出这个调整的。对于列维而言，他可能现在买人没有原来这么强了，但是炒教练他可是一点都不心慈手软，更何况是一个只有六个月的，就已经不到五个多月合同的教练，
完全没有解约金的心理压力，对吧？
对，我们大家就是输赢都就输赢了，大家这个开开心心过春节，这个过新年，然后
现在是没有解约金是吧？
付剩下来的工资嘛。
哦，付剩下工资
就休园丁假嘛，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对，
明白，
就是，对。
但是打曼城还不到春节，20号。
没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录节目可能肯定是春节
最后一场比赛，
明白。
对，所以对，如果输了的话，大家春节也不用闹心，因为输了就意味着变革马上要开始了。
哎，又一次变革，
是
一种循环，
新的循环开始了。
哎，真的是闻者伤心啊，听者流泪。
提前祝大家春节愉快吧，新春愉快吧。
祝大家新春愉快，不要受到足球影响，足球只是你生活的一个调剂品啊。
对，
不是。
大家有空还可以看一下橄榄球哈，现在橄榄球正好是季后赛。
好，谢谢老汉，谢谢老金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